所以这个第八章的16节、17节，神对挪亚的话说的话，说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媳都可以出方舟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啊，把这一切呢都可以把它带出来，叫他们在地上滋生、繁衍、增多。所以，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媳都出来了。那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船队的时候，是一家八口进方舟。现在呢，就看见一家八口出方舟，一家八口就是挪亚他的八个人呢，都从方舟里出来了。你看刚才讲到那个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，山顶上很有意义，小说出是在复活里。那个八呢，在这里也很有意思，也是在复活里，因为八在圣经里是预表复活的，因为这个第八日就是前面一周的第八日，也就是7日的第一日，也是主复活的日子。所以这里呢，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，还包括所有的活物，从方舟出来，在新地上的生活，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表号，就是这个新地上的新生活，就是一个在复活里的生活。因为这个生活已经脱开了原来那个旧的生活。一年之前，这里就是一年之后了。一年之前他们过的生活，他们周围都是些邪恶败坏的人，都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那么多邪恶的事，那些败坏的事。那现在呢？这些全部就毁灭了，全部就消，全部都埋在死亡里面，埋在死水里了。那现在呢？在复活里，就好像我们信徒呀，我们受浸的时候，原来的旧生活、旧生命、旧性情、旧社会、旧习惯、旧人，全部埋葬了。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挪亚一家八口原来的旧生活、旧关系、旧社会，那这一整套的周围的人事物，全部埋葬在死水里了。那现在呢？这一家八口在复活里，这个八刚才讲了，一就是复活，7日的第一日，第八就是第一，然后在复活里，这一家人开始过新生活。这个从方舟出来的，就是一个在复活里的新生活。整个所有的造物，所有的活物，都在这个复活里过新生活。那这个也是就是一幅的图画了，一幅图画就是说出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也是一样，我们经过受浸。经过死水，把我们的旧生活埋葬了，把我们的旧人埋葬了，把我们的以往的一切都埋葬了。现在在新人里，在新造里，在基督的复活里过新生活。所以，挪亚一家八口在新地上的生活，就是表征了我们新约的信徒在复活里的新生活。这是一幅的图画，神要他们过新生活。这也是神的一个目标，神这个借着这个洪水叫他们得救的一个目的，叫他们转移时代。所以时代转换了，原来的旧时代现在完全转成了一个新时代了，原来的旧生活现在转成了一个新生活了，原来旧关系都了结了，现在这个新关系了，现在完全在全新的地上过新的生活，在复活的生活。所以这也就是说出了神的一个渴望，渴望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。受浸的人，经过死水受浸的人，都能够在复活里过新生活，跟像挪亚一家八口一样，在复活里过一个全新的生活。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，就是讲到这个第八章的后面一段呢。就讲到挪亚一家八口出了方舟，还有所有的活物出了方舟之后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19节说他们出了方舟，20节就说呀，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哇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当然了，你说的对呀，他的确就是为了表达他们这一家人，他们对神的感谢。对神的感激，就向神献燔祭、猪坛献祭，就是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。但是这里呢，也给我们一幅的图画，这个坛和祭物是表征什么呢？那你还是我们还是要用整本圣经的眼光来读这几节，你就晓得这个祭坛呢，就是预表十字架呀。坛上的祭物、各类的牲畜、洁净的牲畜和飞鸟呢，其实就是预表基督的各方面。到了利未记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神叫以色列人献各种的祭物给神的时候，就是预表把基督献上。 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挪亚所做的一件事，其实就是表征了在十字架上把基督作为燔祭献给神，这个是讨神喜悦的，这个是蒙神悦纳。你就看见说这件事做了之后，神就非常喜悦，神就非常喜悦。所以呢，那么这个也是预表我们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在新地上受了浸了，假定你受了浸了，经过死水了，然后进到教会生活了，开始在复活里过教会生活了，那做什么呢？不是要做什么呀，不需要做什么呢，就是要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。也整个我们可以看见，能够叫神满足的，能够叫神喜悦的，就是这位基督。基督作为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献上做燔祭的时候，就叫神喜悦，就蒙神悦纳。这个献祭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头件大事，首要之事，也是我们该做的事，就是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，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。当然这个献上基督呢，还不是光着客观的来，在这时候我们把基督献上，那更是主观的。这个十字架不光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作为燔祭献上，其实这个十字架也表征我们这个人需要被了结，我的旧人，我的旧生命，我都在十字架上被致死了，是十字架钉死了我，十字架了结了我，十字架除掉了我，然后呢叫我在心造里享受基督，那么经历基督，然后我所享受我所经历的这基督呢，就把它献上作为燔祭给神。所以这就是教会生活啊。教会生活我们做什么？教会生活就是借着十字架叫我被了结，叫你被了结，叫旧人被了结，所有的旧造旧人都被了结，然后呢我们在新造里享受基督，享受基督，经历基督，享受基督，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位基督啊，我们所享受的各方各面的献上。这就是我们每个主日的聚会啊，我们每个主日聚会就是献上基督啊，把我们所经历的所享受的献上基督，这个就是燔祭，这个就是祭物，这个呢叫神满足。这是我们在新造里过的新生活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挪亚出了方舟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新造在复活里的教会生活里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，就是借着祭坛诸坛献上燔祭，也就是我们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，不是光是献上客观的，更是献上主观经历的，十字架了结我，十字架除掉我，然后呢叫我享受基督，叫我经历基督，然后把我所享受经历的这位基督献上，叫神满足。所以当这个挪亚在祭坛筑了一座坛，把各样洁净的这个牲畜啊飞鸟啊献在坛上为燔祭之后呢，你请听啊，这个21节22节就是神，就是他的献祭所带来的结果。耶和华闻了那一爽的香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海存留的时候，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很好的结果呀，太美妙的结果了。因为他这样把这个燔祭献在祭坛上，神就闻了那个一爽的香气啊，神就满足了，神就喜悦了。然后呢神喜悦之后结果什么呢？就不再咒诅了，咒诅除掉了，咒诅离开了，然后带着什么呢？带进祝福。所以这个在献祭的挪亚献祭的结果就是除掉咒诅带进祝福。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，从第三章啊，人一路堕落下来之后呢，就落在神的咒诅之下，咒诅的最大结果就是死亡啊。所以这个洪水的毁灭就是一个咒诅的最大结果，就是整个死亡临到，整个毁灭临到。所以呢整个人类就在咒诅之下，但是现在借助这个挪亚所献上的燔祭，我们的神闻到那个以爽的香气，他就满足了，他就喜悦了，他就把咒诅除掉了，所以不再咒诅了，不再因这个缘故咒诅人了，然后呢不再灭各样的活物了，然后呢又说什么呢？祝福就来了。然后呢就说呀，这个地海存留的时候，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这八对，你看加色寒暑冬夏昼夜，这个加色，加就是那个播种的时候，色就是收割的时候。你看呢，这个有播种，有收割，有寒暑，冷天有热天，有冬天有夏天，还有昼还有夜，白昼和黑夜，这个就是祝福啊。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啊，叫这个自然界的各种循环呢、啊，这个不永不停息，持续不断。这个就是神像挪亚，是像整个新族类的新地上的新族类新人类一个保证。保证什么呢？保证神不再咒诅地，神要祝福地，神要维持这个自然界一切运行的规律啊，叫做自然律一直运转，叫做地啊一直存留，好为了地上的生物啊继续的生长，然后叫人呢能够生存，叫人呢能够繁衍增多，叫人呢能够继续遍满地面，然后这个新地上的新人类好回到创世纪起初啊神造人的目标。其实神就是借着这样的把咒诅挪掉，把祝福带来，就把新地上的新人类啊带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目的、那个目标、那个旨意里。说来到了第九章，就看见神有一个宣告，他要把新地上的新人类啊恢复到神原初造人的那个目标，就是神永远的定旨，神造人的那目标又要回来了，又要回复他的目标。所以真是很美妙啊。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看见简单说，挪亚在祭坛上献上燔祭的结果就是叫咒诅远离，叫祝福进来，除掉咒诅带进祝福，除掉咒诅就是除去死亡啊，带进祝福就带进生命啊，带进神叫自然律的我这个维持着自然律的运行啊。所以这也是一幅的图画，一幅图画。当我们在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啊，除掉我们的自己，献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给神，那神就会满足啊，神就会喜悦啊，神这个基督就是那遗传的香气啊，馨香之气啊，叫神满足。神一满足，神满足之后就是什么结果？什么结果？就是咒诅就除掉了，祝福就来了。我们在教会生活就满了祝福啊，咒诅就死亡就没了，祝福就来了。你看就有这里说的加色呀、啊，加色就加就是播种啊，然后色就是收获呀、啊，加色我们就是有播种啊，我们就在教会生活里播种啊，就传福音啊，撒生命的种子啊，把基督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到人里面呢、啊。我们说有撒种的聚会啊，然后撒种之后就有收获啊，收割啊，收割就是把得救的人带进教会生活啊。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就蒙受这些祝福啊，有加色，就是有播种也有收获，有撒种也有收割，然后呢还有这个寒暑冬夏昼夜，这些对于的就是祝福啊。寒冷的天气有用有益处的，这个炎热的天气也是有益处的，有冷有热，有昼有夜，有白天有黑夜，这些自然的规律啊就叫我们生活在祝福之下。所以这就是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在新地上的新人新人类新族类，他们在说过的新生活，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一幅图画。而这幅图画首先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借着祭坛献上燔祭，也就是借着十字架献上基督，献上所经历的基督。那这样一个献祭的结果就是叫神喜悦啊，就是叫神满足啊。我们的神喜悦满足的一个结果什么呢？就是要咒诅远离啊，叫祝福进来啊。所以就是满了祝福啊，我们在教会生活就没有死亡啊，没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啊，我们就会满了祝福啊。这个祝福就带进生命啊，带进生命的繁增啊，就带进生命的这就是加色寒暑，这些景况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幅祝福的图画。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在这个基督里因着献上基督啊，就带进教会生活的祝福，就是咒诅远离，祝福进来，叫咒诅除去，叫祝福进来。对啊，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人在神的新一种，人在神的计划中他的地位啊和功用了。那么人堕落就带进，你讲的没错，人的堕落就带进神的咒诅，带进咒诅，咒诅的结果就是毁灭，就是死亡。那么但是呢，神总是能够得着一些人，虽然是少数，比如说在这里就是得着一个挪亚，因着挪亚就拯救他的一家八口啊，也因着这个他的一家的得救，也得着也叫就这些地上许多的活物的存留啊。那么这一个人他的生活，我们前面讲的第六章就看见他的生活，还有他的侍奉，他的工作就转换了这个时代。 啊，虽然那个堕落的结果是毁灭，但是神总是有一个凭借得着少数的人来转换这个时代，来代叫神的旨意能够执行。那这是这个挪亚借着建造方舟，借着传扬义，借着建造方舟，这个方舟就成了他们的救恩，也借着这个神审判的洪水，神叫他们从那个邪恶的时代被救出来。然后经过这个到了第八章，我们就看见他们从方舟出来，就开始了一个新生活，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生活。那这个新生活第一件事他也是很重要，他把这个筑了一座坛，献上燔祭。这个献上燔祭，他这种的献向神献祭，侍奉神，敬拜神，他这个叫神满足，叫神喜悦。你就看见说，人还是可以跟神配合的，人是在神面前的作为，人是在神面前的反应，人对神的态度叫神有路。哎，那就这就给我看见什么，就看见神就有路了，神就有路来祝福人了、啊、神就有路啊，叫咒诅远离啊，叫祝福进来啊，神就有路把人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啊。所以神就神那一面来说，神永远不会失败的，神永远一定要完成他原初的定制。以尽管人一次堕落，两次堕落，一直堕落，但是我们看见神不会失败的，神仍然有路来执行，来完成他那个定制。但是他这个执行和完成这个定制中，他需要得着人，的确需要得着人，对不对？需要得着人与他配合，需要得着一般合他心意的人，领会明白他心意的人，而且顺服的人啊，听神的话的人，就像挪亚这样，神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挪亚，神把他的启示告诉了挪亚，神告诉挪亚要建造方舟，他就照着神的话来传扬义，他就照着神的话来建造方舟。尽管在当时的时代，他说做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是被人是讥笑，被人是这个这荒谬的、荒唐的，对不对？他忍受的可能是很多的误会、很多的辱骂、很多的毁谤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这样的作为就叫神有路来转移这个时代。那这个时代转移了，在这个新时代，神还是要得着人与他的配合啊。那这里就得着了挪亚的配合，挪亚和他一家的配合，他们的献祭，他们在诸坛，他们的献祭就叫神有路来，叫祝福进来，叫咒诅离去，叫把人带回到神原初的定制。那到第几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神的心头的渴望还是要把挪亚这个新族类、新人类带回到他原来创造亚当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他的原初的心意，就是要人来代表神，就是要人来彰显神。神这个旨意是不会改变的，经过了多少的时代，经过了多少千年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神还是要恢复的。所以这一幅图，那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败坏的时代，对不对？神是要结束这个时代的，但是神在这个时代中，神还是能得着一些人。为什么你能读创世纪呢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创世纪呢？我们这一般人愿意读神的话，愿意读创世纪，就说出一般我们是这样的一般人，愿意认识神的心意，愿意明白神的心意，也愿意活在神的心意中，也愿意跟神配合，也愿意筑这个祭坛，也愿意献上基督，然后做燔祭，然后呢叫神的祝福能临到我们，叫神的咒诅能临去，叫咒诅离去，叫祝福进来，叫神能借着我们，也就是借着今天他的教会，借着这新约的信徒，仍然能够执行他原初的旨意。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旨意中有份，那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！我们就是今日的挪亚啊，我们就是今日的挪亚的一家的八口啊，我们就是这个新族类上的新人啊。今天的教会就是新族类啊，就是新人类啊，就是在这个败坏的时代中，神所得着的一个新的族类。那这个族类，这个新族类，就是神完成他原主旨意的一个凭借。盼望我们继续不断的活在这个神这个旨意中，也继续不断的能够顺从、服从神的旨意。不但认识，还要顺从啊，还要执行啊，还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这个生活呀、啊，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啊，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该做的。愿我们都成为这样一般，在神祝福之下。